好，今天呢，大家可能已经可以听到很多次了，合一，合一，合一，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哈，谢谢戴师的哈，露露姊妹哈，那雅神这些诗歌哈，非常好，那也是非常重要哈，在一个教会的生活当中，一个合一的那个实践啊，是很重要啊。是我现在 share 我的 PPT 啊，好，这个呢是今天哦，锐变与更新哈，合一的实践。在以弗所书呢，其实呢很多在头三章里面呢都讲到那个教会啊，是到底什么是教会，那有很多神学的这个基础然后呢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什么来实践啊，这些合一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当时呢，当时的世界呢，其实都是很分裂的一个世界哈，很撕裂的一个世界哈，好像现今的世界里一样就是都是很分裂的哈，很不同的当时呢，最主要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哈，就算是外邦人当中有很多种哈。他们都是分开分裂的。那个保罗就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心愿，那个使命就是将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信主以后，他们还是很难来合一，因为呢犹太人也很坚持他的文化和他的传统要需要那个外邦人信了主了，还是要成为犹太人生活像犹太人来这样的才可以与救恩有份。那个保罗就是用很大的力量哈，很大的努力，就是要保证那些外邦人不是靠那个守律法来得救，乃是因神的恩典，所以呢他不需要先守这些犹太教的律法才可以来得救所以呢他们在当中有很多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信主了，同一个教会怎么相处呢在那个教会当中有不同的阶层有高官的有还是有一些妓女的还有一些不同的阶级来同在一个教会当中，那怎么可以合一呢这样的世界是其实是在不信的世界里面是不能相容的也没有什么好相通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同一个教会了，有耶稣基督了现在呢我们都说呢我们教会呢是通常我教现在华人的教会都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教会我们文化比较相同一点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跟那些 homeless 的人他也信主了来到我们教会，也有些其他背景的人来到我们教会，那我们怎么来相处呢很多时候那个文化方面习惯方面都很不同的，但是呢我们真的有可能在基督里我们合而为一吗？还有不同的教育的背景有些你们从中国来的，我们从香港来的，有些是从台湾来的那么不同的那个长大的个背景那我们怎么来相融呢怎么来可以在同一个教会一同来侍奉神而不会分门别类的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学要我们要一同学的功课。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呢 面对就是很多的不同、啊、很多的分别啊，在基督里我们真的可以合而为一吗？所以呢，保罗就在这个以弗所书啊里面啊，就给我们一些啊学习的一些方向。好，那我们就用点时间来了解一下保罗所说的哈。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刚才唱诗都有啊，这些啊，这些这个以弗所书这几节的哈、啊。今天呢，就是集中来讲啊，这三节的经文哈、啊。所以呢，虽然很短，但是呢，很宝贵。非常的宝贵，就是啊，教导我们同一个教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背景、精致的背景，那个甚至那个成长的背景，但是我们都可以的，就是在主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好，那我们来慢慢的来看一看哈。第一方面就是保罗说要与啊，他是为主被囚的哈啊，当时呢保罗是坐奴的哈，但是呢他为什么呢？为福音的缘故哈，他就坐奴了啊，但是呢啊他在坐奴当中，但是呢他也挂念众教会，所以他写了四封书信哈，在监狱的里面写了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跟那个腓利门书哈、啊，啊，都是监狱的书信哈、啊。所以呢，他在主里必酬的劝你们，劝什么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是何谓？什么叫蒙召呢？啊，蒙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什么时候蒙召的呢？你是蒙召的人吗？是吗？是不是我跟杨牧师才是蒙召的人呢？我们蒙召做传道人，你们呢？你们不是做传道人的，你们是蒙召的吗？有些点头哈。的确是哈，因为耶稣在最后的一个祷告当中，是吗？也记得耶稣在那个最后晚餐最后一个祷告当中啊，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都是为他们合一来祷告啊。这个是耶稣离开之前一个很大的一个心事哈，他的心愿就是为他们合一祷告。在之前呢，他说到呢，他们呢他对父神的祷告就是呢，这群人呢、啊，就是指他的门徒啊，从世界上他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哈，他是属于天的了，他是蒙召的人了，他是从这个世界蒙召出来的了。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群人了，是吗？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啊，是吗？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叫出来的啊。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天国子民的啊，一个公民的公民权啊，有个这个公民的那个 citizenship。所以呢，其实呢，我们都已经是蒙召出来，但是呢，耶稣说，我不求你将他们带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呢，你怎么样差我来，我怎样的差他们进入这个世界。这个意思就是呢，我们已经被抽出来了，我们得到那个天上公民哈、啊、国民的那个护照，这个身份。但是呢，耶稣重新的来差我们进去，来完成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所以呢，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得救那一刻， 其实我们已经是蒙召的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蒙召的人，只是我们蒙召做不同的岗位、岗位，我们是做传道人的，有些是做教师的，有些是做律师的，有些是做教授的，有些是做家庭主妇的，有些做不同的行业的，但是呢，他们都是蒙召成为上帝的见证人，这个身份是不变的。我们的职业可能会变啊，可能会在世上我们的职业会改变，但是我们蒙召的身份就是不变的。我们都是代表耶稣，代表上帝活在这个世上。好了，既然我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是相称？我们从中国来的应该知道哈，我们好像Lolo， 我们这样我们从香港来也很懂得，在香港的买菜的时候有一些秤是吗？也是秤，在如果你读那个读书的时候，那个天平是相称的意思，就是呢，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的行为是完全的不相称的呢，还是有点相称呢？当然呢，我也承认呢，我们不可能相称，不可能跟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可以相称，但是这个是我们应该努力就是呢，我们不要一面倒的，我们只是接受恩典，而是我们的行为完全的不活在不像那个基督徒不像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上帝的形象那就不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相称就是呢，我们不但只有上帝给我们新的生命的那些那个莫大的恩典，而是我们新的生活，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做人对事我们都应该有基督徒的身份，以我们也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命令而如果我们遵行出来的时候，就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好，那这方面呢，就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应该活着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也是与我们那个做神见证人的身份相称。好了，跟着呢，保罗呢用五种的合一的品格品质来帮助我们怎么相称。我们蒙召不是一个人蒙召，是我们是一群人来蒙召你蒙召我蒙召来组成一个教会我们都是在教会当中来生活，那就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以前的想法当中，我们怎么来有建立一些共同点呢？好，这方面呢这个五种的品质是我们来在教会当中相处，彼此相处当中非常之重要。第一方面是谦虚be humble 这个是呢保罗放在第一位，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也是放在第一位的，记得那个八福吗？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吗？耶稣将虚心这里保罗说谦虚耶稣说虚心就是呢同一个，就是放在第一位。的确，我们如果要不没有谦虚的人没有个虚心的人，那我们就很难合一。我们将自己看得太高的时候，那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跟人和谐的相处。我们要先看自己 啊，好像保罗说，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这个就是对，是这个呢，是我最啊、我当我信主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啊、最好的借着圣经来医治我，因为我以前是个很自卑的人，很自卑的哈，啊，我就是读书不好啊，我们在社会当中也没有什么有没有贡献哈、啊，我的爸爸呢，也跟我的爸爸比哈、啊，跟我的爸爸比下去很，所以很我是一个呢什么一事无成的人哈、啊，所以我以前呢是很啊读书呢有楼班的啊啊我。有，所以很多啊、不合集的哈，所以呢我是个很自卑的人，但是呢在圣经说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就是按着上帝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所以呢我们看啊，如果要比的时候呢。我们要自我啊，有人说就是啊，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这个谦虚是什么，是怎么来实践出来呢？第一方面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评价，一个自我的认识啊，是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从中国来的哈啊，好像我说不应该不单只是我哈，很多人从中国的背景来的时候都是比较自卑的哈。不太敢自我的表现出来的，跟那个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文化呢，他们啊、如果在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啊、问一个问题，他们都很容易的，我懂啊，是吗？中国人呢，通常都是啊、不敢表达自己的啊，因为怕错。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是一个羞耻的文化，很怕被人来批评，很怕做错事、啊、所以呢不敢表现自己、啊、所以呢、但是呢圣经说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个西方的文化呢也不太好、啊、因为他自我中心太自我的、太强了，那个、所以呢他常常呢自那个什么叫那个个人主义还很强，所以太自卑也不好，太自大也不好，要刚刚好的来看你自己，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啊。这个呢是谦虚的意思啊。中国人说那个中庸之道，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中庸不是平平庸庸的意思，中庸是刚刚。刚好的意思啊，刚刚好的啊，好像射箭射的那个红心的那个意思，不偏不倚的。所以在跟那个看自己啊，看得合乎中道是同一个意思哈、啊。有个人发梦哈、啊，我不知道发梦是会不会这样哈、啊，发梦的时候啊。通常呢自己很伟大的做英雄的，我常常发梦都是做英雄的哈，够人的哈，够很多的人哈，讲道的时候哇很多人听我讲道的呵呵、很多人听我的哈，如果你是打球的哈，你可能是那个世界级的那些足球的名声哈，如果你喜欢唱歌的是一个很出名的歌声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会发梦的时候会将自己呢啊我们里面的那些自我形象呢太低的时候呢，我在发梦的时候希望提高我们的自我形象哈，但是梦想的时候知道我们都是不外如是的，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都是很不配的哈，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都是很软弱的。很常常犯罪的一个哈、啊，所以谦虚是什么意思？看自己，看按着上帝来看我们自己，这个是谦卑哈、啊。所以不是很谦虚的来，我不行，不是这样的客气的一个表现，乃是看得刚刚好按你自己。 第二方面呢，圣经说要与谁相比？圣经有没有说？你知吗？圣经有没有教训我们要比跟谁相比？有的，在那个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完成，好像天父完成一样。哇，我们要完成，好像天父完成一样，这个根本不可能，是吗？啊，一个耶稣说，就是你们要比啊，跟上帝比啊，你们要比啊，跟我比啊，你要效法我啊，啊，你们要比就跟我比，不要跟人家比。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跟耶稣来比，跟上帝来比，怎么比啊？当然不行呢，是吗？我们根本不完全。那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咯，就是我，所以我们要谦卑，所以我们要谦卑，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要比跟自己比，就是你比以前好吗？你更像耶稣吗？你更像上帝吗？还是更像魔鬼啊？啊，那你要比就跟耶稣来比，你还有很多空间来成长的。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那我们一点都不能骄傲，我们一点都不能自高自大。至高自大的人是将自己跟人家比，耶稣圣经说，你不要跟人家比，你要跟上帝来比，要跟你自己来比。所以这个是谦虚的功课哈。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合一的理想当中，第一方面我们要培养这个谦虚的一个品格。第二方面是温柔啊。这个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比 gentle， 在那个希腊他受控制，所以温柔的意思是是你里面，如果你有很多的 anger， 你有很多的愤怒，你有很多的不满的情绪，你能够控制你自己，你能够控制你自己不骂人，你要控制你自己不咒诅人，你控制你自己不发脾气，你要控制你自己不说不应该说的话，那这个自我的控制就是那个温柔。那你说怎么可能啊？是也不可能，还是太难的。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温柔的人是更就是呢，不是我们自我靠我们的意志力来控制我们，这个是我们收横的一个这个好像中国瑜伽里面呢，我们要收敛我们自己哈、啊，这个也不能哈、啊，一个不也不通哈、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还是很自大的哈、啊，不能控制我们自己哈。啊，但是呢，简理说就是我们应该做个受上帝控制的人，好像一匹的野马，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但是他受他的主人来控制啊，这个就是温柔，就是受控制的意思，好好的来正面的来表现自己，不要让这些好像有些破坏性这些伤害性的事来爆发出来，来让我们自己的好好的来给我们的主来顺服，来臣服是吗？好像那个野马受控制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谦卑，我们所以才可以受控制，是吗？所以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然后我们可以受控制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我们的怒气等等，我们受到控制啊。 好，第三方面是什么？第三方面是忍耐哈，大家知道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是吗？很多时候呢，我问一些老人家也好，一些中年人也好，那个圣灵的果子九方面，那一方面是他最需要来培养的，最缺乏的哈。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忍耐，他们不够忍耐哈。我不知道你，如果你要选一项的时候是什么哈？很多人都说忍耐哈。很多时候出事的就是我们不够忍耐哈。我们给人来讲一些不公平的话，给人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们很难忍耐啊。我们受屈的时候我们很难忍耐。我们受到一些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很难忍耐啊。但是杰尼的忍耐是什么意思？是面对环境的考验，我们坚毅不移 ，perseverance， 我很喜欢那个 perseverance 这个字哈，就是呢坚持到底哈，不受那个环境，不受别人的那个环境方面可能很艰难哈，譬如说我们疫情哈，现在疫情很艰难哈，我们做传道人的都一方面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 Zoom 哈，这个网上我们可以继续的沟通，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能做哈，我们不能探访，我们不能发展那个事工我们不能有很多事情想做，做不到哈但这是环境譬如说现在在古巴我们也知道他们什么都缺乏，无知方面都缺乏，人还有那个政治方面也很多的善治有打压他们有些我们知道呢，有些传道人他们都被关了，被抓了在这些环境，这些疫情当中，在这些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还要不要来坚持我们对主的心？我们还要坚持我们爱人的心我们还要坚持我们这个信是信到底，我们行善是行善到底记得吗？来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我最喜欢的一节是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这个是总结我们基督徒一个做人的道理，就是不要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这个呢，坚持善良的动机，坚持那个善良的动机，坚持那个爱的动力这个是要perseverance， 需要坚毅不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面对别人的顶撞忍耐到底。有的时候不是一些环境的，有些是人家对你的我相信你每个人可能呢我们这样的年纪应该有些这样的经验面对一些很 difficult persons，一些很困难的性格我们常常给人家会顶撞我们，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很难顶，很难顶是吗？那个广东我不知道国语是什么广东话也是好难顶啊，有些人是很难顶的他们真是很无理的他们思想的他的 frequency， 他的 wavelength 很不同的真的他们真的讲理的讲不通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是真的需要很大的忍耐但是呢在希伯来书，简历说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你知道 那里说什么吗？那里说就是那人受罪人剪影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你们疲倦灰心。这个是谁啊？是上帝啊，上帝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的啊，你们要思想，思想谁？思想上帝，思想上帝什么？思想上帝来忍受罪人的对他的顶撞啊。那谁是罪人？罪人呢？是我们啊，是，所以这你可以等同就是上帝常常忍耐我们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思想上帝常常来忍耐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比较容易一点来忍耐别人了，懂那个意思吗？那个经文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你有思想怎么学习忍耐啊？看看你自己，你常常需要上帝对你的忍耐，所以你呀需要忍耐别人。好。如果在这个相处当中，我们先有谦卑，我们然后有温柔，然后有忍耐啊，你说啊，会不会其实我们人际的关系就好了啊，很好很多了，是吗？是啊，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好，下一个是爱心互相宽容啊，我很喜欢那个英文的。他的缘故给他有个宽容啊 allowance for what? For their faults， 就是他们犯错的时候，他们做些事呢不应该做的时候，他们说一些话不应该说的时候啊，你知道用爱心来包容他们吧，就是这个意思哈啊，他们的确人家会做错的，他们会得罪你的，他们会讲话会为误犯你的 offense 你的，那你就包容他吧。顺带一提就是那个爱哈，在圣经你说有四种的爱，那希腊文哈，这个一个是爱诚的爱是 eros， 一个是友诚的爱是 philia， 一个是亲情的爱是 storge。另外我们常常说的就是一个无保留的爱是 agape， 有人用 agape 的来有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哈，就是不可征服的仁德不可征服的善意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定义是对你好的了，我是定义是对你有善良的了，我不用那个不善良的意念对你就是不可征服，就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了，没有什么的环境可以改变，我就是定义，没有条件，没有保留，切切底底的来爱这个是 agape 的爱一种坚强意志的力量所以这个呢，简单说那个包容是宽容是什么意思？是一种胸襟是吗？胸襟是个大道大度，是个容纳他人的一种的气质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先驱温柔忍耐，我们也用爱心的互相的宽容，那就在群体的相处当中就容易的多了。如果有这四方面的时候，那我们产生第五种品德德性就不难了，就是和平。那个和平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都希望建立我们说一个主两种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一个十字架竖的是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横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两种的关系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那就这个教会也好，你自己的生命也好，都是一个和谐的一个生命。好，所以呢，如果有这五种啊，谦虚、温柔、忍耐、爱心跟和平，就是一个教会生活的五种的品质啊，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啊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也是建立一个合一的一个操练。好了，经理跟着说，最后就是第三节，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啊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简理说竭力保守啊，简理说是什么意思哈？啊，这里呢有几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啊，合一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的责任就是持守它。所以简理说就是合一其实已经赐给我们了。你知吗？我们今天没有来讲那个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什么？讲七个一，就是呢，我们有同一个身体啊，好像刚才我们主餐就是我们同一个身体啊，这个主餐就是合一的一个见证啊，还有我们有一个圣灵啊，还有我们有同一个指望。还有我们有一个主，一致一时和或者说一正啊一啊一信一神啊，这个七个一就是我们的基础。第四节到第六节，好，就所以这个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有同一个主，同一个圣灵，同一个身体，同一个信仰啊，同一个。啊，同一个进礼进入一个 body， 一个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呢，我们要竭力的来保守，这个已经是圣灵所赐给我们了。合一在是在灵里的里面的，而不是行政组织方面的统一哈啊，制度的可以完善，但是呢，合一的精神还是不能建立的。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教会的行政组织，但是不一定我们可以合一啊。所以呢，我们要竭力的来保守。保守的意思是什么？是竭力，就是尽力，就是不能给他失败的。我们要尽上全力来保守这个合一。那是为什么要这样的保守呢？因为信徒不能制造那个合一，因为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可以破坏这个合一，我们可以破坏的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难处就是我们常常破坏这个合一。虽然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已经有七个一来给我们，我们已经有很多一应该合一的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的来破坏。我们怎么来破坏呢？我就指出几方面，我就讲完了。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破坏合一的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啊，言语是怎么可以破坏合一呢？第一方面是批评，我们出言攻击对方，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是教会当中哈、在教会当中的生活，所以我们对象呢不是没有信主的人，乃是呢弟兄姊妹，批评出言攻击，论断是评头。品足哈，就是呢，你根本不是因为出于爱哈，你就是评论他哈，所以那个圣经说就是论断，就是呢， 你根本不是关心他成不成长，你是关心的是不是你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你就，但是圣经说这个是论断啊，你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啊，看却看不见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啊，这个是耶稣所讲的诽谤啊，不按事实啊，就是偏故事偏事实来来讲别人不是不好，是非茶余饭后哈，就是呢也是很跟论断差不多哈，就是讲是非哈。很多人by the way哈，就是很多人怕来教会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怕教会太多的是是非非哈，所以呢教会如果要建立起来，我们要一个合一。合一的心就是我们要切力的保守，不要太多的是是非非，别人就很怕来了啊，他们不愿意来这个是非圈里面。好，控诉啊，就是代替神来审判 ，judgmental， 就是好像代替神来审判，你错，你错，你不对，你做这些事有问题啊，等等，一个控诉的态度啊。这个是言语方面，态度方面呢，就是不尊重、不信任、不同心、不合作啊，贬低他人啊，抬举自己。这个态度方面，行为方面就是不参与、不支持啊，这些呢都是影响啊、破坏合一的一个因素。好了，那所以这个你们可以说很多需要学习是吗？的确是的啊。不单是你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很多的教会都需要学习好好的来建立教会不简单，但是需要我们努力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个神的话语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来放下我们自己，来让基督成为我们中心的时候，那就不太容易，就不太艰难了。所以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有重担的可以来，我跟你一同的来负这个担子，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你来吧所以耶稣跟我们赐给我们力量，那我们就可以靠我们自己走不行。最后跟你看这幅图画这个是 Canada Geese 就是那个雁是吗？雁是这样的就是呢他们呢一群一群的飞很长的路程他们怎么可以飞很长的路程呢？原来他们第一方面呢，他们有个头这个头呢是接风挡雨的，它受的压力，它的风力是最大的所以呢它很容易累所以要为我们的头在你们头头是杨牧师了所以呢要为他祷告他为教会来接风挡雨来思想但是呢在这个这个 geese 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个带领的人累了他们有其他的 goose 他们来补充来当值来帮助他，好像我们带了个 worship team 是吗？我们都一个人每一个星期都要选诗歌来带是很吃力的，但是我们分担可以有个分担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呢都很奇妙，他们的大头的累了，他就有其他来补上，来帮助，来让他来补充那个体力来彼此的来这个对攻，这样的时候呢才可以飞得远。另外呢还有更很奇妙的时候在这个下面呢，就是当一只雁它累了，它病了，它不能再飞的时候，有另外一两个这个伙伴，它陪伴它降落，留在地上，等它好一点了，再追上那个大队， 啊，这个呢是那个群体，我说是好像个小组一样，彼此的来啊，让他有一个医治的时间，有一个安息的一个时间，来帮助他复原，才跟上那个大队。还有很多的这些故事呢，是好像上帝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些这些大自然当中很奇妙的、很和谐的一些群体的生活，来教导我们做人哈。做人的麻烦就是我们自我太大的时候，学不到。当我们自我的来收缩的时候，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膨胀的时候，长大的时候，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记得吗？以弗所书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学习那个更美的一种教会的生活，合一的生活，一个更美的团体的生活。这个也是上帝要我们向着的一个目标来建立。从个人谦卑、温柔、忍耐，从那个群体和平和平来相处，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来用和平来沦落，然后以基督为首。好，那短短的三节很宝贵，是保罗给我们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叮咛，一些叮嘱啊，让我们好的来学习怎么做个基督徒，怎么过个群体的生活。我们也同时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保罗的教导，我们感觉就是真的我们不配，我们与所蒙的恩所蒙的召，我们真的不配。但是让我们真的活出，努力的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生活，好叫我们来长成一些属天的一个品质、品格，以致我们可以教会与那个蒙召的恩相称。但愿我们的教会求主来保守，让我们真的在爱中彼此的建立，在和平当中彼此的沦落，让我们真的有这种 agape 的爱，让我们首先学习谦卑、温柔、忍耐，帮助我们来更像耶稣。谢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